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又来到主的圣殿，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孩子们都到圣殿里面来，主啊，要用心聆听你的话语，愿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当中运行。主耶稣基督，你亲自传讲你所说的话，使句句都能够扎人的心，主啊，使人得着安慰，使人归向真神。也求你赦免讲员所犯的罪孽，愿你掩面不看，求宝血遮盖。主耶稣基督，愿你的话语今日在你的会堂当中成就，愿你的百姓得着你的救恩。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到美国来，现在我们大家都在美国，常常到美国的时候就有机会听到福音，然后听到福音以后，我们就接受做神，做耶稣基督作为我们个人的救主。当你信主以后，就会有几个身份人家来称呼你。第一个身份叫做教友，第一个是基督教教友。第二个身份，有时候人家叫你是某某教会的会友。第三个身份，有时候人家说你是基督徒。还有一个身份说你是门徒。请问这几个称呼当中，哪一个称呼你觉得是你最喜欢的？是主的门徒。事实上，在初代教会里面，说基督徒，基督徒是外面的人看里面啊，你是跟随基督的，所以你叫做基督徒。但是若是你是真实跟随基督的，你是跟随基督的人，那么你就说我是主的门徒。但是事实上，除了主的门徒以外，还有一个更美的身份，就是其实你是神的儿女，因为你已经回到父神的家中了。当你领受到这样的福分的时候，我们在《使徒行传》建立初代教会的初期，你就看到这些领受这样福分、明白神救恩的门徒，他们就出去了。出去以后，在世界各地建立教会。上周天杰长老讲到他在菲律宾那边建立教会，今天我们就看保罗他们的团队怎么样马不停蹄，没有停止他的脚踪，就到下一站去。下一站就是帖撒罗尼迦教会。保罗当时跟他到帖撒罗尼迦教会还有同工保罗与希拉，还有提摩太，他们是一起团队侍奉的，所以是团队的布道。当他们到了帖撒罗尼迦传道，他先从犹太人的会堂开始。犹太人会堂是在安息日聚会。犹太人他讲一天的开始是从太阳日落开始，所以如果一天一周的最后一天是安息日，就是第七天，其实就是我们的周六。周六，那么犹太人说晚上就开始算周六的话，那其实犹太人在安息日聚会，犹太人一天的开始其实是在礼拜几，礼拜五的晚上就是周六了，就是周六。那么不管是礼拜五的晚上或是礼拜六的早晨，这都是犹太人的安息日。保罗就在犹太会堂开始一连三个安息日跟那边的人，因为他们已经明白旧约圣经，所以就在那边解释，在这边互相辩论，使真理能够阐明开来。为什么保罗去犹太人的会堂呢？因为犹太人会堂是他最熟悉的地方，是他从小成长的地方。所以他进到犹太人会堂，他发现那边的人没有办法读旧约圣经，没有办法明白说，原来现在这一位耶稣就是圣经当中所描述的基督。旧约圣经叫做弥赛亚，基督这个字就是救主、救赎主，把我们从百姓，就把我们这些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的那一位。那他到底是谁呢？原来他就是耶稣。所以中心，他的中心思想就传讲说，原来这个耶稣就是我们的救主。在犹太会堂当中就有两种反应，一种反应就是愿意听劝的人。这些听劝的人在圣经当中描述，他们是愿意前进的人，进前的人，就是他们非常的虔诚，他们很恭敬。这种人呢，是听劝的人，又是尊贵的人。 但是另外一种反应呢，就是满心嫉妒，想要迫害，想要阻止的人。所以当福音就好像光照到黑暗里面去，光一入黑暗就破黑暗，然后人就要面临两个选择，你要选择光明还是要选择黑暗，无论如何都是要做出一个选择。就好像你在野外营地露营的时候，你点一盏灯在黑暗当中，那就有一种情况，就是是不是有很多的虫昆虫就会趋光，就到光这边来。但是也有一种情况是在餐厅里面，以前在休斯顿有一家餐厅，他在检查的时候，检查的人是在下午两点钟结束的时候检查，结果下午两点钟的时候那个灯都关起来，就很暗很暗的时候，这个检查的人走进来，他就把灯就突然就打开，就一打开的时候就刷刷刷，什么全部通通都不见了。那刷刷刷那是什么东西？蟑螂。当然他没有过。所以光到世界上来，光到黑暗当中，就会有两个选择，你要来选择光，还是你要选择在黑暗里面。这里也看到人就有两种反应，一个听劝的反应，一个是逼迫人的反应。所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他受到逼迫以后，他就必须离开，离开以后他们就到下一站去，就是庇里亚。圣经上说庇里亚的人跟帖撒罗尼迦不一样，帖撒罗尼迦的人呢，他们是在当地是一个很大的城市，庇里亚是比较小的县城。但是这个地方的人呢，他甘心，他的心态不一样，他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记得原本保罗他进去跟人家讲道的时候都是固定在安息日那一天，但是现在这个地方的人不一样哦，他说以安息日讲还不够，我要每天来，每天来，来研读神的话，来找神。而且他要晓得说圣经上所讲的这一个道跟保罗他所传讲的道，到底保罗你有没有说对啊。所以他们自己天天考察圣经，跟保罗在一起。所以他们中间，当你这样做真心寻求的时候，他们中间你越考察，你就会发现到原来上帝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所以他们中间就多有相信的。其中又有希肋尼，就是希腊人，很尊贵的女子，男子也不少。好，这句话代表什么意思啊？有尊贵的妇女，她的身份尊贵，你也可以说她在之前的经文有看到她是敬虔尊贵的人，她领受了这道，她的生命改变了，她本质上已经变成尊贵了。然后男子也不少，所以代表说在这个复兴的，在天天查考圣经的教会里面，是 女子比较多还是男子比较多啊？好，女子比较多。那这段经文是写给男士看的，为什么？这段经文就是告诉你说，如果你是做男人的，你就要好好的查考圣经，因为你的太太已经走在前面了，我们要往前走，要归向主。男子也不少，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说，不管你是男还是女，我们在主的面前就是天天查考圣经，晓得这道是与不是。但是保罗到庇里亚以后，逼迫又继续来，又从帖撒罗尼迦继续来，听说庇里亚有人信主了，所以这些逼迫又继续来。所以同工们只好，因为都是针对保罗，所以同工们只好把保罗带他到很远的地方去，到南边的雅典。当保罗被带到雅典的时候，希拉跟提摩太他们都留到原来的地方，所以保罗说，我到了雅典，所以你叫赶快叫希拉跟提摩太进来。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就开始了一个新的序章，这个序章是什么呢？就是保罗这一个信主的基督徒，保罗这一位使徒，他从团队的布道变成个人布道。因为他在雅典的时候他只有他一个人，在雅典是当时文化、艺术、政治这些的中心，所以雅典人他们有非常多的哲学思想，他们喜欢讨论这些东西。当时有两派，一派他提倡享乐主义， 另外一派提倡说你应该坚忍自治。不管是哪一派，当时有非常多的哲学思想在当中，但是圣经当中就写这句话来描述当时雅典人的心态，就是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管别的事情，只当新闻说说听听，就是思想太多了，思想太多了，所以当时的人他就把它当作新闻啊，又有什么新的，我来说说听听。保罗你刚才讲的耶稣，哎，好像是新的，我没有听过，说说听听。但是这些说说听听有没有机会打到人的内心呢？还没有，你只是有一个心态说，来来，你说说看，好像有道理哦，所以你只是听一个道理，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这个道理其实是跟我们的人生要有关系，这样的道理才会变成真理，对我们才有意义。保罗在雅典的时候，他就看到雅典的市容，雅典是一个大城，那么他在这个大城里面看到黑暗的属灵环境，他心里就着急难过。雅典人应该是很聪明的啊，你有科学逻辑也是从希腊文化出来的啊，你有理性，你也有感性，各样的艺术，可是雅典人却将理性与感性拿来造了非常多的假神，非常多的神，所以所谓的希腊神话有没有听说过？各样的希腊神明，明神明。所以保罗看到到处都是偶像的时候，他心里就着急难过，但是主开路让保罗有机会放胆来传讲真道。怎么开的路呢？因为那里的人喜欢什么？说说听听。所以他就说，你这个新的，那就到我们的议会来讲讲吧。这个议会就叫做雅略巴谷。雅略巴谷，雅略这个字就是希腊的一个神明，一个战神的名字，巴谷就是山丘的意思，战神的山丘。所以各位看到这里就是在一个高地上面，你走上去，所有议会的人都聚集在那里。在当时呢，是宗教道德教育管理委员会的中心，所以有很多的人在那里。所以他就说，保罗你来说说听听吧。所以保罗没有放弃这样的机会，他看出来雅典人他有宗教的热忱，他就说，众位雅典人啊，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他们有宗教热忱，可是他们却不明白信仰跟宗教是不一样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宗教就是一个东西摆在那里，然后我喜欢就要，我不喜欢就不要，灵验就要，不灵验就不要，这叫做宗教。信仰是跟随，信仰是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我来跟随耶稣。一个是神明要听我的，我向他献祭，所以他要保佑我有好的成绩，让我做生意做得好，让我有小孩，完全照我的意思，神明听我的。信仰不是这样子，因为宗教并不能真的帮助你，因为照这样的想法，从这个角度来看，宗教在你的下面，宗教跟科学跟哲学跟所有的知识一样，都在你的下面，因为神明是听你的，你有所求，虽然你表面上是求，其实你是要东西。耶稣基督的信仰，真神的信仰，是你回到天家里面，你回到天家以后，天上的父神就好像爸爸一样，他跟你是有一个真实的关系，他会告诉你说，这样做是对，这样做是好，这样做是有问题，他会有圣灵时时提醒你，这是信主的人都经历得到的。所以保罗就看出来说，你虽然有宗教的热忱，可是你却不明白真神上帝。保罗他领人归主的方式，一对多，他一个人去对这么多人，他就从一个人的已知开始。这个的已知就是原来雅典人虽然什么神都拜，可是他怕拜错，还漏拜了一个叫做我不知道的神，所以中文就翻译作未世之神。那未世之神是谁呢？不要问我啊，因为我不知道嘛，所以叫做未世之神。但是保罗说，我就知道未世之神是谁，你虽然全部都拜有问题，可是你有一个拜对。保罗就谈到说，真神才是至高者。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有信仰，如果你要信仰，你一定要信一位至高者。 没有第二个选择。所有人生当中的每一件事情都需要有一位至高者来管理。保罗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就是天地的主，他是天地的主，他是我们的主。福音的内涵，怎么样的一个神你会渴望的去认识他？怎么样的神你会渴望的去认识他呢？他必须是一位真神，必须是一位充满爱的神，是一位关怀你的神，是一位灵的存在，是一位圣洁的神，是一位公义的神。他不但公义，而且他是一位满有怜悯的神，他是一位赐平安的神，给你平安，他是一位指引你前途的神，告诉你未来的道路，他是一位说话算话信实的神，神的话没有一句落空，他是一位可亲近的神，他是一位美善的神。你知道吗？天上的真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我们今天在美国敬拜，中国也有中国的基督徒，请问神在不在中国啊？他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别人误会你，别人厌弃你，请问耶稣基督知不知道你的痛苦啊？他知道你的痛苦，因为他无所不知。你经历背叛，耶稣有没有被经历背叛啊？有。你知道人家犹大背叛他的时候用什么方法背叛他呢？用亲他，说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夫子，亲他作为背叛的记号。耶稣无所不知，若是耶稣知道你的伤痛，耶稣就能救赎你，耶稣就能告诉你说，孩子，你不用难过，因为你经历的我也经历过。他是一位创造者，他是一位完美的神，他是全能的神。耶稣基督他来到地上，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洁净我们一切的罪，他是我生命的主，因为他管理我的一生，他更是我们的朋友，因为他伴行我们人生的道路。他来到地上被钉死，流出宝血，为罪人牺牲，三日以后他复活，给我们生命，使我们得着恩典，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又赐给我们恩赐，使我们能够明白他的真道，彼此服侍。这是神所做的事工，这是我们人不能明白，但是我们相信信靠耶稣，我们就明白了，原来神真神是至高者。既然真神是至高者，他就不会住人手所造的殿，他不会住在庙里面，他不会住在一个金碧辉煌的地方，因为你说的神比这些物质的东西、物质界更高。他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因为他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神在地上到底给我们什么样的东西呢？就是使我们有真的生命，还有神的气息，还有各样的万物赐给我们每一位。我们所呼吸的每一口气都是神所赐的。他从一本，就是亚当，从一位一个人造出万族的人，他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疆界。我们人的一生是有限的，我们人可以走的地方也是有限的，我们是被天父所造，我们一生的疆界都被神所定。他造了我们有什么用意呢？就是叫我们可以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天父对我们有爱的期待，他创造了你，他就是希望有一天你可以寻求他，你可以找到他。现在为什么我们不寻求？为什么找不着啊？因为有三种力量 捆绑我们，使我们找不着。第一个就是世界的力量，这个社会的价值观说，破碎的婚姻没有关系啊，离婚是 OK 的啊，这就是社会的价值观。做会计，做一点假账、两本账没有关系啊，阴阳合同没有关系啊，这就是社会的力量，世界的力量。第二个力量是我们肉体的私欲，从小你就老师就告诉我们说，哎，你看王晓明功课那么好，你要跟他学，从小就是告诉我们要攀比，从小就告诉我们说要羡慕别人，那这样子教教教，最后我们肉体就有一种私欲，一种嫉妒，好像我看不见我自己上帝所赐给我了，我只看到别人的好，我永远都只看到别人的好，我永远都没有想到说原来神对我身上是有一个期待，我身上有上帝的形象。刚才说上帝的气息赐给我们，上帝的气息赐给我们了以后，我们身上本来有上帝的形象，但是我们却不用了，我们也不看，我们就看别人有什么，这样子你说上帝会不会难过？天上的父神会不会难过？他原本对我们有一个爱的期待，叫我们可以寻求他，科学可以寻求上帝，用科学去明白上帝。你看创世纪第一章，你就可以用科学的角度看到底有没有道理，这是不是人所可以写得出来的，还是这是上帝的启示。情感上也可以明白上帝，你可以明白上帝的心肠。其实上帝没有离我们很远，上帝离我们个人其实并不远，上帝在等待我们，等待我们能够悔改，因为我们原本是从上帝所生的，上帝所造的。我们说所造的看起来好像就只是创造的关系，但是这里圣经说不是，不只是这样子，你是我所生的，我所生的那就有什么亲子的关系，上帝跟我们不只是道理的层面，还有亲情的层面。所以当一个亲人突然跟你说，爸爸我不要认你，你不是我爸爸，你作为爸爸的你难过吗？你是你的妻子的小孩说，爸爸我不要你了，我当别人做我的爸爸。那好，你叫别人做爸爸是谁？他说我的爸爸是这个，就地上指着一滩土说这是我爸爸。这就是雅典人，这就是我们人所犯的过错。因为雅典人他就把天上至高无上、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上帝做成了很漂亮的偶像，自以为漂亮，可是其实你不认他，然后你说这才是我要拜的，所以大大伤了上帝的心。他吩咐各处的人要悔改，他定下了日子，主耶稣基督来到十字架上面。那你说我怎么知道这个神是真神呢？这一位是真的呢？那就要有证据了。证据是什么呢？证据就是死里复活的证据，给万人，就是全世界的人，在我们之前的人，在我们之后的人做可信的凭据。所以复活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就是我们一个可信的凭据。因为无罪的人才可以复活，在人类的历史上没有一个人或是没有一个所谓的教主是真的复活过的。神有神的计划，他定了一个日子，我们所有的人都要被公义的审判，因为上帝是公义的。刚才讲到真神的属性，必定会被审判，但是他又定了一个日子，这位审判的人呢，他先来到地上，死里复活，使我们可以信靠他，使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当雅典人原本来的态度是说说听听嘛，说说听听，所以当保罗说的时候，他就出现了三种反应。第一种反应就是笑他，啊，死里复活有什么好讲的？死里复活根本就是不可能，不符合科学嘛。对，你拿一个比较低的东西去衡量比较高的上帝，所以当然不符合，因为上帝是超越科学的。 所以众人听见死里复活就有笑他的，这是第一种反应。第二种反应就是我们再听你讲讲吧，再听你讲讲吧，再听听，再听听，哎，这个好心哦，再听听。第一种人、第二种人都没有真的 get it， 没有真的 get it。再听听，再听听，也就是 you keep a distance， 从来就没有真的去认真寻求，去好好的去拥抱说，如果这是真的，我就真的要相信了。这就是说说听听的心态。第三种人就是拥抱的人，他贴近保罗说，再讲我就信了，因为你讲的很有道理，是真的是这样吗？贴近保罗就是贴近保罗所传讲的道，他就信了主。其中有就在亚略巴谷，就是刚才那个高地上面的官叫做丢尼修，还有一个妇人，还有别人一同信主。所以基本上所有听到真道的人大概就是这三种反应，一个是嗤之以鼻的反应，一个是继续说的反应，第三种反应就是我要认真的贴近寻求，看看上帝是不是真的。有一次在退休会的时候，有一位弟兄跟我说，哎，你我真的是在寻找耶稣，因为我不知道耶稣是不是真的，我是很认真寻找，可是我找不到，我找不到。那我就说，你有祷告吗？他说有，我就是祷告的，我很认真的祷告说，耶稣你在哪里？如果你真的在的话，求你在我的心中让我知道。那我就问他说，请问你是怎么祷告的？他说我是躺在床上睡觉前的时候祷告，我是躺着。然后我就很惊讶的看着他说，你是躺着？然后他就愣了一下，啊，我知道你说什么了，不可以躺，那我应该怎么办？他说那我们现在已经很晚了，12点，那我们现在就回到教会，我们就跪在教堂里面，教会里面，我们就跪在这里，我们就认真寻求神。果然在那一天的晚上，他就跪下来，他认真寻求上帝，就大大的感动他流泪，他向上帝承认他是一个罪人。其实上帝若是真实的就没有那么困难了，因为他是真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经历上帝与我们在一起，上帝父神很爱我们的那个同在。我们在外面就好像浪子一样，所以我们就必须回家，回到那个天父的家里面。今年暑假有机会到柬埔寨去那个国家去宣教，这是学校要求我们要到一个你所不知道语言的国家宣教。柬埔寨是讲高棉语，那学校规定说你会讲英文啊，你就英国美国就不行了，你会讲中文啊，中国全部都不行，所以你就要去一个地方什么语言你都不会的地方宣教。所以这里就是柬埔寨。柬埔寨是拜佛的国家，跟中国的佛又不一样，他拜的都是印度教的佛。在这一张照片是柬埔寨的桥墩，这个桥墩的上面就是一个蛇的这个神明，这个神明就是他们的雨神，这上面是眼镜蛇，所以看起来有点可怕。他们相信这是掌管雨神，使他们的农作物丰收的神明。在柬埔寨门公河经过那边有很多的船民，船民他们没有户口，他们就住在这个船上。如果你仔细看就会发现他们洗澡，他们所有的一切生活就在这个船上生活。他们的小孩没有受教育，因为这些船民在陆地上根本没有户口，所以他的小孩永远没办法翻转，没有机会受教育，怎么有机会下一代可以翻转呢？我们就拿着教会的福音单章，就要派给这些船民，用当地的语言。我就看到有一位，他就到陆地上，他走上来，他就接在岸边，他就开始看。如果头上包着头巾，你知道他原本是什么信仰吗？他是穆斯林，他开始在看福音的单章。这是我的女儿小星星，她很勇敢，她就拿着这个单章，就到柬埔寨很乡下的村落里面，向每一个人发单章，传福音。村落里面是非常多的小朋友在那里，还有大人在那边，我们就在那边搭了一个棚，然后在那里就开始做柬埔寨版的 VBS， 暑期圣经学校，当时服事的团队是来自西安的团队，所以我就加入跟他们一起来服事。来自西安就有一位医生，他服事完了以后，就小孩子一边，大人一边。大人一边的时候，来自西安的一位医生呢，就开始，哎，怎么这位姐妹突然就穿上白大白褂，然后就开始看，说有病的就开始义诊。那其中就有一位说，啊，我这里很痛，那我们就为他祷告。所以这一幅画面就是这位医生按着手为这位妇人祷告，然后我的旁边是一位穿蓝色衣服的，是柬埔寨的柬语牧师，他会说柬埔寨语，还会说英文，他是我们的翻译。我们三个就一起为他祷告。祷告完以后，这位姐妹就说，哦，谢谢你，谢谢你，我有一点点感受，可是我的这里好像没有什么感觉耶。那没有感觉没有关系，我们就替下一个祷告。我们就到下一个祷告的时候，这一位妇人她说她腰很痛，她腰很痛，所以我就跪下来跟柬语牧师两个一起为她祷告。祷告完以后就问她说，你觉得怎么样？然后她说，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心里面很温暖。我是问她腰怎么样，她说我心里觉得很温暖，很有感动。然后我就发现到，就是圣灵在做工，圣灵在做工。我就说，那你要不要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一生的救主？然后透过翻译，他说我愿意。就这样子，祷告腰痛，结果他的心门打开，所以柬语牧师就替他做了决志祷告。祷告以后，再为下一个人，下一个人看得有点害怕，好像是那一个族的那个组长，但是是女的，好像巫医一样。你看她的眼眶都黑黑的，所以正常情况下你是会害怕，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她有一个需要。结果她说她的膝盖痛，她的膝盖受伤。那我就跟柬语牧师两个就一起跪下来为她的膝盖祷告。祷告完以后问她说，你膝盖觉得怎么样？她说，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觉得很温暖，很有感动。诶，我是问膝盖怎么样，他又回答说我心里很有感动。那我就知道就是圣灵做工，所以就请柬语牧师为他做决志祷告。祷告完以后，我深深知道那个村落全部都是拜偶像的，所以我就说，主耶稣基督曾经告诉我们，曾经这样教导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你今天愿意将你过去所拜的偶像都扔弃交给耶稣吗？他就愿意，他就完全交了。交完以后，我就发现他的眼角有眼泪，因为圣灵大大的感动他。到了回到市区里面，就碰到一位在柬埔寨打工的华人，这个 term 叫做在柬华人，在柬埔寨的华人。就到楼上去他住的房间里面，就问他说，你有没有什么需要我为你祷告的？他想了一下说，没有啊，没有什么需要啊。然后我就看到他的桌子上面有一个烟灰缸，我就有一个感动说，你想不想要戒烟？他说，戒烟，我想戒烟，我想戒烟。那说，我可以帮你祷告戒烟吗？他说可以。然后我们就这样子跪下来说，我们就祈求上帝看看可不可以让你戒烟。就在我要祷告的时候，就问他说，那还有什么需要吗？他就说，我一个人在这里，我已经27岁了，我想要找一个对象，我怎么找得到呢？那没有关系，我们就把他带给耶稣。27岁就请耶稣为你找到配偶，为你找到那个合适的对象。于是我就跪下来替他祷告。祷告完以后就问他说，你心里觉得怎么样，你觉得怎么样？他就说，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觉得很温暖，又有感动。那你有感动，你要接受耶稣吗？他就说，我要接受耶稣。就这样子信主了。我根本不认识他，我是被当地的团队就说，他还没信主你就去跟他讲话，这样子安排任务的。结果信主了以后， 信主了以后，当地的团队说感谢主，好，现在所有的动作暂停，立刻举行家庭崇拜。哦，我原来才学习到，原来一个人信主，人家是这么的重视。这个人信主了，立刻举行家庭崇拜，好，马上就领诗，马上这个人就开始念读圣经，然后就是魏弟兄，你立刻讲一节经文来开始讲，然后就立刻讲。但是这个人就是要造就，为的是要得着他。我们动作、气息、存留都在乎耶稣。这里探访到，在柬埔寨这么多华人宣教士，有一位对我来说印象特别深刻，就讲到《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我们所说的那个主题。但是他告诉我说，对我而言，这里就是我的地级。对我而言，这里就是我的地级。柬埔寨就是我贡献我一生的地方，因为福音会在这里传开。我所做的，我要满足爱我的父神的心意，使我父神的心意得着充分的满足。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回到我们自己的身上，就是我的回应是否真心寻求神。我真的认识他吗？你的寻求是真心的寻求呢，还是你只是说说听听的寻求？让我们放下再听你讲这个吧的心态，放掉这样的心态，我们贴近主，真的去追求主，一生做那个尊贵前进的门徒。每一次讲到，有弟兄姐妹都说，哎，今天讲得到我很感动。但是你知道吗，魔鬼不怕你感动一百次，魔鬼只怕你行动一次。你的人生你需要行动这一次， The faith leap, the leap of faith, 信心的跳跃。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张开他的双臂，他要欢迎你回到他的家里面。你需要做出一个回应，而不是坐在当一个说说听听的人，而是说，主耶稣基督，我愿意贴近你，我将我的一生交给你。愿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做这样的门徒，而不是做一位教友。我们要真的做一位主的门徒。我们请敬拜团队为我们带回应诗歌。
弟兄姐妹，我们再一次站立，我们以这首歌来回应，我们来接受感动，付诸行动。
耶稣，世界的盼望，唯一的真光，照亮一切黑暗。耶稣，道路真理和生命，配得至圣尊荣到永远。万国万民起来敬拜，在圣洁的光中高举耶稣基督的名，天上地下起来敬拜，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世界之光。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万国万民起来敬拜，在圣洁的光中高举耶稣基督的名，天上地下起来敬拜，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世界之光。